主宣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带来我们瀑布教会这位弟兄姐妹对大家的问候。那第二就是我要感谢你们为我的祷告。我刚进来的时候碰到一位姐妹，我就去拥抱她，我说谢谢你为我祷告。她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啊，第一个是有人告诉我，第二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诚的为一个人祷告，那个被祷告的人他是从灵里面可以接收到的，你们相信吗？当我的身体慢慢的开始有变化，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许多的人在为我祷告，你们圣宣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再一次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是感谢神带领长边牧师特别关心我，大概燕燕去看过我，他看我的时候我还是登倒膝歪的登倒膝歪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人跟我提个医治的方式啊，还有我自己开始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这个养生开始引起重视再就是祷告休息最重要的是我的压力放下。我们很快就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请到了一位女传道，跟我年龄差不多就来接替我的位置，所以我的压力就减少了压力就减少了，所以很多因素在一起。那后来呢，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他是，其实我来的时候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在瀑布堂是9年的时间。我其实是跟神说，我说给我10年吧我求来求去求10年，他就给我9年，结果真的就是不多一天不少一天，整整9年整整9年。其实我们同工都知道，我来我就说我跟神求过了我要10年，他说9年，那就是9年，神说9年就是9年。所以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神带过来带过去差派谁都是一样的。那神的仆人是远远没有完全退休的就是我们是先退下来休息，不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上，那我们会神会帮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持续做神呼召我们的工作。我觉得在今年我13月份的时候开始病得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起不来，就一直晕头晕，到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定了一个trip出去玩，是去年就定下来的。但是我就想，我怎么能够去呢？又要坐火车，又要坐汽车到温哥华那边去看那个冰原的那个最美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个事祷告祷告神就允许我是可以去的就是你凭信而去。真的，我当时就不知道，因为我是晕车的，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坐车。当时我就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朋友帮我订的，然后我就去他呢也什么都不知道，订了以为我知道，所以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就4个人就去。但是就那么巧，那边是个星期天，我要第二天早上坐飞机到温哥华去。然后那天下午，我前一天我的脚被一个，我们不是有那个小孩的那个 VBS 吗？夏令营我就在那个草地上去捡东西，就被一个东西咬了，咬了我的左脚但是没有注意到是什么东西咬了我。然后但是那是星期五，星期六就有一点点痛，有一点痒，我也没有管它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抹一点这个防屈臣的药。到星期天在那边听到一边听一边听，那个脚就整得很大。然后结束以后他们说，你的这个脚不行这整这么大是很危险的。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要回去清东西，赶到多伦多然后坐飞机，第二天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我就随便拿了点驱虫的药什么药就赶去多伦多。我先生又跑到药店又帮我买了一堆药，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我在路上就拿那个冰冰着我的脚结果那个脚就长得像个馒头一样的就整得痛一样。那我要坐飞机，那没办法，只好坐了。第二天我晚上早上5点4点多钟起来，我又祷告，我说虽然钱都付了，神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我就不去。哎，神又让我去了那至于中间他我怎么知道他让我去，那我没有时间讲了那我就清楚还是要去。我就第二天我们就去坐飞机，在飞机上我那个脚就痛的就难受的，就到了温哥华以后去找旅馆，那个脚就更加厉害，更加厉害。 然后我就赶紧发的所有的人祷告，我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是基督徒，发了他们说不行啊，你这个要是有生命危险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又能吃又能睡，我有没有生理的反应？我只是这个脚肿起来痛，我说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那种很严重肯定会发烧啊，头晕啊，恶心啊，会有那些反应。我说再说我现在根本没有可能去看急诊，又是长周末，我就只好靠着祷告了。然后他们去完，我就在那个旅馆里面就抹药啊，就在那冰敷啊，就祷告啊，睡觉。然后上帝很恩待我，两天坐火车脚不要动，所以我一个人呢就坐了一排位置，全是奇迹哈，都是我没想到的。我就把脚扣在那，就休息了两天，坐火车不用脚动。我说第三天我必须要走路了，我说第三天一定会好。我就跟我哥哥他说第三天，因为神说让我凭信而立一定会好，真的那么巧的第二天拍给人家看的那个腿还是整得像馒头，第三天早上起来整就消了，就可以走了。所以中间有很多不信主的跟我那个姐妹信心也不是很充足，但是神让我看到什么呢？在这个中间我去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想要全福音的。但是我们的教会在做什么？做门徒训练。那个老师说你要做行走的教会，就是你走到哪里教会应该在哪里。那我们教会的宗旨是明年一定要走出去，因为教会这几年光在这边读书读书读圣经，栽培栽培又栽培，其实知识上有很多，但是没有走出去。一个教会不走出去就是死水一潭，必须走出去。所以我们教会明年开始就是走出去的方向，无论是 local 的纯福音，还是外地的，还是海外的，都要走出去。哎，上帝就从我开始，知道吗？那我走出去，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去玩几天，三天三个导游，三个导游不认识神啊，因为我晕车嘛，我就坐在前面，都是很奇妙的，我就坐在前面，坐在司机的后面，都坐在后面，就跟那个导游坐在一块。我三天向三个导游全福音，把他们三个导游都扔到卡尔加里的教会去。但是神开我的眼界，就是在外面这么多的中国人来了这边这么久，当导游居然没有去过教会，是我不相信的。我说哎呀，你们没有进过教会。然后神运不断的，那就是每天都是神迹奇事随着我。所以我就说哎呀，上帝给我开了一个眼睛，好像你走出来啊，神给你开一条路，就是你做一个自由传道的，你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我也没想要传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能，我们传道人的一个本能，见到人就开始讲福音，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啊，他要搞政治的我就跟他讲政治，他要经商的我就跟他讲商业，他要其他的不是学生我就跟他讲学生啊，就反正就是你预备好了，你走到哪里教会就在哪里。哎呀，我就让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啊，那些见证就真的有可以写一篇文章啊，那全是恩典。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他看到，其实我们做见证并不是我们讲了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上帝他就在你身上看到，但是旁边的人就看到这个奇迹，昨天那个脚还像个馒头，今天退跑了，他就看到一个奇迹啊，很多事情没有料到的神都帮我们安排好了。最后回来的时候，飞机上那个姐妹说，你为什么这么平顺呢？我说敬畏耶和华呀，我还放肆顺利啊。所以我就看到神他让我走出来，我要停止在托克堂的全职服侍啊，我还会来这边跟我们的新传道人还跟他一起慢慢让他交接好，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会常常下来，但是我也会走出去，我也向到那些宣教工厂啊，看望宣教士啊，还有做一些自由的，就是跟我的亲人啊家庭。我想就上一次的这一次的出去，神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走到哪里其实可以福音传到哪里，所以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不会在家天天过那个一般的人的退休生活的，我一定会寻找，也是神他不会让我停很久的啊！你先休息一下，然后新的任务啊，新的路程在前面。因为我们基督徒一生都是要为主做见证的，特别是我们全道人没有真正退休的，任何火场都是一个宣教的工厂。 我也想到我们当中的很多同工，可能在这边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关心他们，也许我离开了更有时间一个一个的来关心他们，陪伴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的灵活度哈。那就是这个就是来鼓励大家。正好前天我的哥哥他，我的小哥哈，小小他们经过了20年的灵里面的停顿。我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在美国回去给他们，他们是第一个我施洗的，给他们施洗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牧师的头衔什么，刚读神学，因为他们信主了在乡下，我不给他们施洗，谁给他们施洗呢？就给他们施洗，但是他们灵里面有20年沉睡。结果他们突然回过头的时候，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几年的时间，我的嫂嫂做了教会的执事，我的小哥就是退休了。他说现在我4门跟课神学课要学，他说我比那个退休之前还忙呢。他说我天天忙得要命，然后又上去唱歌，上次是第一次上去带敬拜，拍了个视频给我，我就说好啊，太好了，我就特别欣慰哈，我觉得神做事很奇妙。20年前他没有感觉，就是好没有时间。20年以后突然没有谁带他，圣灵感动他们，一下子完全复兴了。他们是我们家最贫穷的一对，但是他们现在是在信仰上走到最前面的一对。但我小哥就说：“哎呀，去我们家乡啊，就是姐姐他们要我去，我不去他们就生气。”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他说：“去了以后很麻烦。”他说：“那些同学啊，在一起啊，吃饭就说，哎。”你开的什么车？豪车来的呀？哎，你的岳父是做官的吗？因为我爸爸早就去世了，他知道就你岳父还在。你的岳父是做怎么官的呀？然后他就说我就不想去啊，很麻烦。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呢？他说我没办法回答呀。他说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吃槟榔，又不打麻将。他说我现在整天都泡在教会，一天到晚在学习，我根本没时间。我说哎呀，你多好全福音的机会呀！我说你跟他传福音啊。他说你说你开什么豪车来的，我就跟他开玩笑原话啊，我说我开福音的奥迪车来的。你说我的岳父是谁？说我爸爸是那个天上的万王之王，那个在地上没有谁的权柄比得了。那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我说你就是这样以你的本色给他们啊。我说他们当时可能没什么感觉，就这个人挺怪的哈。过了不同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原来那个人不一样。我们去玩的时候，有一个真正过搬到温哥华的一个老总，是很有钱的，那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总哈啊。然后他就看到这些神迹，其实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是一起来一个小团吧，5个人哈，我们就在同一个旅馆住啊，我们就常常接触。然后我就问他，那你对基督教怎么看？你有没有信仰的方面的这个例证啊？你有没有接触过？他说我没有去教会到现在还，但是他说我原来我们做生意的伙伴有一个人在那边出了一点不好的事情，他就从中国跑到美国。他说过了几年回来，这个人完全变了，整个一个人 totally 变了。他说他还不到一般的地方传福音，他专门跑到中国的新疆、西藏那种最苦的地方传福音。他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福音一定是改变人生命的。他说因为这个人完全变了，他说回来以后跟我们商场的人根本不一样，跟我们吃饭那酒啊什么讲什么情场上的这些话都没有了，而且特别的朴实。他说整个人就变了。所以他这就是见证。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用跟他讲多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叫做全走的教，行走的教会啊。教会在哪里，你的人在哪里，教会就应该在哪里啊。给大家一个勉励，我们一同勉励哈。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要让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是从里面塑造的，不是我们装得出来的，不是我们装得出来的。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那我就讲了这些哈，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到也可能在这个9年我要结束托布教会的时候，我年底就会搬回多伦多住哈，明年初大概一个月会下来一次。如果长滨牧师还请我呢，我就会来，不请我呢我就会在多伦多了哈啊。那我很想念你们哈，再次真诚的感谢你们啊，这个9年来对我的祷告爱护，特别是长滨牧师啊对我的关心，好吧？好，谢谢啊，谢谢大家。 啊，那我现在要讲到，我在想最后一篇经啊，郑守廉来的离开瀑布前要跟你们讲到，我要讲什么呢？我也想了很久哈，虽然这个讲到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讲过，内容会有一点点变动哈，但是呢，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讲一篇我心中最有负担的，要留在大家心里的，而且这个道呢是你们都很熟悉的，听起来很熟悉哈，是信耶稣跟什么？可以说好，那你们真正跟别人讲，那些福音朋友，你是这样讲的吗？你是说你赶紧信耶稣了，信了以后你就有平安喜乐，信了以后你就顺利了，信了以后你就去天堂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都是，但是很少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时候甚至连布道家都不突出这个主题。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是整本圣经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我们信耶稣到底得什么。当人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啊？我现在也问你们要什么，你们来到教会到底是要什么啊？很多人都说我要来交朋友，我要来得到很多人的关爱啊，我要来得到这个平安和喜乐。其实世界上的平安与喜乐跟我们世人理解的平安喜乐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定义。所以呢，你不要让那些刚刚来到教会的人走错了方向。所以他到很久受过洗了，他还是不知道他信耶稣到底得了什么啊。我现在问你，永生在你们的概念当中是什么？有人回答我吗？我在瀑布堂问他们的时候是长生不老，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永远活着，都有对，但是不是全面的啊，不是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我引用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经文，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听得多了，我们就一起安静来思考神的话语，盼望这篇道留在你我的心中啊，留在你我的心中。我们先来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主要就是何等的宝贵。借助圣经我们知道上帝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凡信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是有何等大的福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福气上帝啊，你给世人也给我们，但是只有这独有的永远与神活着的福气，永生的福气是给那些在你面前蒙恩得救信靠你的人。主，我们今天在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愿意你的光照到黑暗当中，愿意你的光照进我们啊沮丧、我们消极、害怕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的圣灵唤醒，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喜乐起来，有盼望、有信心来跟随你。谢谢主，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灵求，阿门。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叫信耶稣得永生。人类对永生的渴望，我想世界上没有谁说我不想要永生，只有极个别的人他们认为死亡就结束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哦，那些世界上的人就说死就是死了，一切都灭了啊，没什么了啊，就不要有永生了哈，也想不到永生是什么，是什么。所以呢，每凡想到的只是想我怎么样怎么样把我的这个人生活得更长一点。每个人都想啊保住青春，长命百岁，对不对？每个人那个皇帝一出来就是皇帝什么千千岁哈，是吧？那个啊皇帝万万岁，那个皇后要千千岁哈，就是表达一个人要活得长久，不要死掉。好，然后我们对人如果祝福这个人的生命也是寿比南山哈，就是要你活得越久越好 啊，弟兄姐妹，你看了世界上这么多人，你的亲人去世在医院的，你看到人是不是活得越久越老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如果你活得越久，你的身体健康挺好。但是我看到有好多在那个病床上，十多年没有知觉，在那边要亲人给他啊服侍他的那一整的日子，那真是真的是生不如死了，生不如死了。所以生命它不是在一个长短，它应该是在于它的性质和质量。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说，一个人活的什么活的死的时候，说一个人死的正如泰山，有的人死的什么轻如鸿毛，就是有的人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一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但有的人活的一生很长，但是他的一生觉得没有一点意义，对别人对自己他都觉得很没有意义。所以那你说生命远生到底是不是要越长越好呢？不是。但是人都惧怕离开这个世界，都想能够无论怎么样都愿意能够留得长一点。那我们渴望，特别是我们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就很想留住青春，对吧？我们尽量的买漂亮的红色的，你看我出来都是红色的，红色的花的衣服穿上，然后就是啊，就是给自己这个啊化妆哈。现在我看多伦多那个美容店里面有打好多那个针哈。有打好多那种原样针的啊，很贵的啊，要把那个胶原蛋白打进去啊，要打好多针。还有那些演员都要去做美容，对吧？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他们的青春能够长一点。但是人不知道啊，其实有远生的，有远生的。那我们为什么人会渴慕远生呢？啊，我们的猫或狗他们会渴慕远生吗？啊？对，他们没有这个渴望呢，对吧？他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人为什么会渴望永生呢？你不要是你以为你自己渴望永生哈。圣经上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当上帝在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有一棵智慧树，还有一棵什么生命树，对不对？其实上帝早就把对原生的这个目的，要给使人有原生的，谁有原生的？只有上帝，他是创造生命的，他能永远的活着。所以说，他创造的原生，他是希望世人都有的。但是因为世人犯罪，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人就开始什么？人不去追求生死的问题，只追求对错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所以就在善恶树上吃了这个果子。人的哲学理论，大家都讲谁对谁错啊，都是在研究什么对什么错，不研究生与死。可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告诉你生与死，智慧，耶和华那边才是真的智慧。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也有智慧。但是他不能做最真的智慧，所以人的判断会有错，神的判断才是真的。所以神的判断，神就是神了，神的话语它超过理性，超过科学，超过你自己思想的范围。但是他的一句就是一句，认为他是真智慧。所以上帝一早就把生命树放在那边，就预告了人类可以有远生。但是人类没有选择远生的那个选择的这个智慧树，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但是亚当的身体死了没有？没死，灵魂也在那边。所谓的死是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了出来，不再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知道生死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所以上帝他要把我们重新回到他最初创造的美好，要把永生赐给一些人，那些人就是最后跟神在一起，永远远远跟神在一起活着的人。所以他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渴望。我们为什么星期这个天的下午这么困的时候，你们还跑到教会来啊，对吧？因为你们渴望真道，渴望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渴望。那么 我们正正因为上帝给一个渴望放在我们心中，他必定有一个预备，所以他预备了永生。所以他预备永生是通过什么道路呢？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所以他就来做了一个挽回计，把这个挽回计，他这边说的，他爱世人，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如果是一样礼物赐给你，就是上帝啊给下帝的啊，上帝给人类的要赐予给你的礼物，这个既然是礼物，就不靠我们的根德，不靠我们的钱财，不靠我们的努力去赚得，而是白白的拿到的礼物。他说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就一个简单信，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哈，他不是说不至啊，这个就是失败反得成功，他也不是说不至啊贫穷反得富足，他也不是说不至啊这个身体软弱反得身体健康，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些都是副产品，你在祷告当中你会遇见疾病，你会遇见苦难，你会遇见失败，但是上帝在这个当中他来帮助你，让你靠着信心胜过这一切，并非基督徒信主就一切灾难都没有了，一切疾病也没有了，一切贫穷也没有了啊！就是灵恩派常常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的成功神学，上帝要你成功哈、上帝希望你富裕哈、上帝希望你健康，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他说是要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不至灭亡 ，perish 是灭亡，永远的灭亡啊。我们死亡就是身体上面的死亡啊，反得永生啊，永生。所以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刚才说什么是永生呢？这都是耶稣讲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刚刚问大家永生是什么啊？永生是什么？不一定，不仅仅是永远活着，也不仅仅是长生不老，都这个都不全面啊。耶稣讲的说，你第一认识独一的真神。许多人他们对神有概念，说这个天上一定有神的，这个宇宙一定有神的，但是谁是真神他不知道。真神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创始成终，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你要相信创造论，如果你不相信创造论，你再想去讲神了已经没有办法往下讲。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一切，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是独一的真神。那你是相信进化论，我们是从猴子变的吗？你觉得进化论那个我们从猴子变啊，就变成下次我们啊，还有相信转世轮回，那我们这一辈子是人哈，我们下一辈子上帝你把我们变成一个小鸟哈啊，变成一个把我们变到一个回台到一个富贵的人家，或者到一个不要到太贫穷的人家，或者干脆把我变成一只动物也好啊，你们会有人会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梦想。幻想猜测，我上次哈、我看到一个，你不知道你们看不看？中国的有一个频道叫一席，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席，席是席位的席，主席的席啊。他们呢会找一些专家来讲一些专题。有一个女生是从美国毕业的，她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生命。哎，我就这个对基督教有关系，我要看她怎么讲解人的生命。听到后面，他说他的外婆怎么去世，然后但是有一只蝴蝶飞到他的窗子那边，他就想我以后死了以后我就要变成一只蝴蝶。到最后我就说没有基督教，他们就走进死胡同，那都是研究生研究的，专门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关于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研到结尾就是这个结尾。啊，所以说那都是我们的幻想，我们的梦想，我们觉得啊，我们做只小鸟，我们做只蝴蝶就很好，我们做人是最好的。 上帝造人是极好极好极美的，所以人是最美好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人可以来这边敬拜，穿得漂漂亮亮的，你的猫和狗能够坐在这边听到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人是极美的，所以上帝是我们认，我们看了圣经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这个崇拜性，我们有这个认知啊，原来我们有爱，我们有关心，我们有这个情感，这些全是我们造神的形象造的，神有的性情我们都有，这个造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说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那么并且要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所以你不知道神是谁，如果耶稣基督不来，你怎么知道上帝是那一位爱人，爱的可以把自己的最爱献上，爱的顶点，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出来。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有谁会这样啊？而且是爱仇敌啊，爱的感恩的人你还可以去奉献，爱仇敌爱不配的啊，受照顾，你会爱的把自己的最爱的孩子身上吗？所以爱到一个顶点，他把他来就是代表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说的话，他行的事，就完完全全把真实的父神表现出来。所以认识上帝，并且要认识耶稣基督。你只是说有神，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的。现在有很多人，他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跟犹太人是一样的，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就是一个木匠，屈身在那么卑微的地方，不是弥赛亚，没有可能，所以他们就 不相信。那我刚刚讲得很清楚，上帝做事，神话就是神话，神奇就是神奇，是你的头脑想不清楚的，是你的理性想不清楚的，它是跨越科学，跨越理性的，跨越你人的头脑的知识层面的。所以上帝讲的，耶稣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认识他，认识耶稣，你就有永生，你不相信就没有办法。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吧？所以这是耶稣的话，那这个就是永生了啊。好，那我们看谁能够得永生呢？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呢，还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个是很严肃的话啊。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些话都是耶稣讲的，上面讲的啊，所以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登录哈。啊，你们在我们在讲雅各书，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登录啊，你不要挑战神的话，一听这话太难了，我走了啊。快快的听啊，存着谦卑的心听，因为神的话他一句就是一句，他就是被成就的。好，他说信的人就有永生。那么信啊，信的人，我们现在先看一看啊，我看有没有历史了啊，信子的人就有永生，那我们就信哈。信呢就是去信靠他，认识他。那我们先要把圣经上的活与死讲清楚。好，我们刚刚说我们信的人得永生，那你得了永生到底得了什么？永生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分赐给我们，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你得永生就是得了耶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战胜死亡的生命，你整个生命就得了。而且得到的时候不是说我到天上去进天堂我才得到，从你那一刻相信的时候，永生就在你的里面了，就在你的里面工作了。所以一个人他信主就得了永生了，他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那一整在过程，在已经超越了死亡。所以我们将来不是要去去死的啊，我们睡觉在天堂起来与主同在，所以我们的已经是复活的生命，只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要死去。好，所以我们得了他复活的生命，得到了战胜一切，战胜一切的这个就是地上的一切的困难。我刚刚说的，你的疾病 患难困难，这些你都会靠着内聚的圣灵让你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刚才讲的，我在那个地方突然那个脚那个样子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平安喜乐得胜。字面上的平安是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个时候人没有办法说去我可能有平安的，对不对？因为不知道当时是什么，读成讲起来的时候可能都要生命的。但当时我已经没有选择，没有办法，你这旅游时间都排得紧紧的，根本没有时间的，我只能凭着信心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还会有平安，还会有喜乐，那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动工，所以让你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就是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当你有的时候，你这个人有生命了以后呢，你在地上就会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会有喜乐有平安啊，这个从神来的，然后你会在凡事上能够得胜，能够胜过。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得救的基督徒，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在启示录里面，他对那些教会讲话的时候，到后面都有一个凡得胜的，凡得胜的，你去看启示录啊，看启示录给教会的话语啊，凡得胜的。所以凡得胜的，我们的名字要永远在生命册上不被抹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仅仅止于得救，仅仅止于得救，你真的像在火里面啊，你就一直是跌下去，跌下去，爬起来，跌下去，爬起来啊，你就会经过很多的患难，那还是会经过的。但是我们要立志，神啊，啊，救我们脱离举凡的虚火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要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你一信主以后，你就发现，哎，我这个里面有真的有说不去的平安和喜乐啊，遇到问题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了。好，你就会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你基督徒的得永生的一个部分。好，另一个部分，我们的身体死去以后，灵魂去往乐园与主同在。我现在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们圣经里面讲到去阴间，又说基督徒那边那个强盗说，他要你说耶稣纪念他，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说在乐园了。那么乐园跟阴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弟兄姐妹啊，我们的身体脱去以后，我们的灵魂不死的。大家都知道灵魂不死啊，你走的时候这口气没了啊，这口气是上帝吹进去的一口生命之气，它不会死的。好，这口气走了，这个就是你的灵魂走了，走到哪里去？走到哪里去？下到阴间，下到阴间。阴间是那个死人在那边等候将来受审判的地方。那么耶稣应许的，凡在他里面的什么，去往乐园。乐园是基督徒等候审判的地方，所以一个阴间一个乐园，两个都是等候主的地方，但是你们去的地方马上分开了啊，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啊！你在乐园与主同在，在那个时候与主同在，但是那个时候都还只是灵魂，还没有身体，你的身体外面这个衣服脱掉了。但是耶稣再来时哈，耶稣再来时，在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是要睡觉对吧，我们不是要死，我们是要起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基督徒全部复活了对吧，人物复活了，你复活，你的身体复活，是你的身体和灵魂都要复活，像耶稣复活一样，你是有身体有灵魂。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身上留有他的钉痕的痕迹对不对，但是玛利亚认不出他来对不对，但是他有能够又能够吃又能够给他们那个，他还有形体啊，大家又最后还认得出来，他又能够飞翔走壁，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啊，所以他那个他们想说耶稣30多岁哈，所以他复活的时候是他那个样子，那我们复活的时候是不是30多岁呢？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那30多岁是我们蛮漂亮的时候还啊，我觉得我30多岁的时候还非常漂亮啊，所以30多岁也还，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第一，我们复活的那个时候，圣经上说，我们那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个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所以完全的一个改变，那是一个新造新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都想说我们 们这个年龄哈，头发，我们这个年龄都要染头发了哈，都要来装饰一下，就变成这个青的了哈。我们要化妆一下哈，我们希望这个胶原蛋白哈多一点，我也盼望我的这个眼睛亮一点哈。但是到了人老了，就叫人老珠黄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人老珠黄了。年轻的时候那个眼睛白白嘛，白白的哈，那个中间一个黑珠，好漂亮哈。就是那个眼睛有神嘛，你看这些年轻人，那眼睛有神了。哎，到我们这个年龄，真的那个眼珠就黄了，特别身体不好的时候，那个眼睛又黄又绿了，没有神采。你不盼望当到时候换新的吗？哈，升级版嘛。我们说我们的当时去到的，到时候将来的新天新地是说什么？大家读圣经都知道哈。黄金街、碧玉门，对吧？啊，珍珠门，哇，满地都是珍珠宝贝哈、啊，我们都不要带过去了啊。那些过去的那些皇后啊，什么死了要埋好多珍珠宝贝，埋在那边哈、啊，埋在那边，最后怎么样呢？被人家盗墓的盗掉了，对吧？啊，也没用啊，但他也带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带了，这些珍珠宝贝都不要带，完全是一个新造的。我们现在的地是泥土地啦，我们弄点磨板地啦、水泥地啦，到那个时候是黄金街啊。你说哦，那个只是一个象征，对，象征。但是无论它是象征是比喻，整个颜值比现在不知道升级多少多少倍。所以我们信主的不能不对天堂向往啊，不能只是听过就放算了，你要去想象啊。你将来到那边的时候，哇，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就是有神采啊，我们的头发都是青丝哈、啊，那个长长的飘发啊，就不需要再去染了。啊，我们也不要再买胶原蛋白打胶原蛋白的针了，我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了、啊、哈，哇，多美啊！你要想，而且那个时候不会再变老，就是一直是那样的，而且我们还互相认得出来，啊，有一些记号。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玩笑，你们有的人在我朋友圈看到我养的那个多肉好美啊，我说我到时候拿一盆多肉在那边跟你们相认啊，你们说哎，这个是纯传道的，应该拿本圣经才对、啊、所以说你会有标志，我会认得出来的。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其实讲这篇道的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跟我讲过，有些人受洗信主了，但是他们对将来他们蛮有惧怕，不是蛮有平安，他们很怕，而且没有确据，所以我才打算讲这篇道。我盼望这篇道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得永生到底得了多少丰富的这个灵里面的丰盛啊，跟耶稣基督有的都是我们的丰盛啊。所以他复活是那个样子，我们也要复活，那所以我们要复活的呀。我在我们那个教会讲到那天选了一个那个吹号的，今天没有哈，那个 YouTube 放去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士兵起床的那个号，他讲了一吹号，天使吹号怎么样，人就活不来了，起不来了，所以我们就身体灵魂都要复活，还要与耶稣一起再来，一起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他的那些复活的基督徒再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什么呀？要在基督台接受审判。所以圣经上说神审判要从神的家先开始，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先复活，我们先复活了，我们在基督台接受审判。这个审判跟最后末世的审判是不一样的。这个审判是上帝说啊，Joanna，陈传道，我把你安立成传道人，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服侍我的教会啊？你当人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指出来？人伤痛的时候，你有没有安慰他啊？他要来问我，给你这么多恩赐，你用了多少？你埋没了多少？你有没有按我的那个来做？你做了好，又良善又真心的仆人到我这里来啊，坐席。这个是神家里的审判，就是得奖赏。你不要说啊，到时候到天上我就坐在那个角落啊，搬把小凳子啊，坐在那边我就扫扫地啊。哎，那个黄金街不用你扫了啊，不用扫地的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在那边也会分等级的，要看看你啊，你在那边你得的冠冕有多大啊，得的冠冕有多大。所以在地上受点苦，辛苦一点，哎呀，没什么。 你现在要从中国搬到加拿大，加拿大买了一个大房子，哎呀，你说那边的东西算什么，赶紧给都给掉，放都放掉无所谓了，我到那边有大房子了，我就心心念念念着这边了，对不对？我现在要回多伦多去，我这边的东西也无所谓了，能给的就给掉，剩的剩掉了，我的那些肉肉花宝贝都给掉了，没关系了，我回去给我的家人相聚了，我一去那边我的血压血糖就好很多了，说明上帝的印证，我要回到我的家人身边，我要照顾他们，他们要照顾我，所以没有什么比亲情啊更好，要有亲情，我们要有家庭的温暖，教会弟兄姐妹要有这个温暖，这个亲情要在，所以我们到时候哇，我们到天上去，那基督徒都在那里了，我们圣宣的坐一排，到时候我们瀑布的坐一排，一起在主的天使面前唱歌欢喜，我们认得出来的哈，到时候会认得出来的。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相信这些话语，很多基督徒是不信的，你讲那么多写那么多啊，真的吗？真的吗？我还是怕死怕的要命啊，我都要死了，我何必还信呢？那你不信，你正因为要死才要信呢、啊。人类的根底是什么？不是蓬佩奥啊，不是谁啊，人类根底就是死亡。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而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这才是我们信基督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他都是副产品，我说其他都是副产品。你说，哎呀，你这全道人来了，跟我们讲讲，要怎么夫妻相爱，怎么带孩子，怎么调节我们的情绪，多好啊！干嘛讲这么严肃的道呢？这个是基要真理。如果你到这边来没有得到这个，你得到那些有什么意义？你就只有在地上的，在地上这些课程，你不用到教会来听了、啊，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得到的。如果理财。如果经营夫妻关系，对吧？如果带好孩子啊，如果把心理健康搞好啊，这些不是不讲，圣经上也有，照着圣经上的讲。但是我的负担就是，我们一定基督徒一定要把首要的问题搞清楚。你来到教会，你信耶稣到底得什么？到底得什么？你不能，那就我们中国叫做什么啊？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对不对？你不能把一些小的资金，我也拿来今天说这个讲到讲的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派对的这个批评，你不要在小的方面一直去抠这些，弄得不高兴。你要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允许，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重要 number one， 教会要讲生命之道。好，所以你得到这个了，遭受审判了。将来啊，我们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这个地，到最后耶稣已经他去的时候说，我在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就来接你们。所以当他预备的那个信耶路上的成天而降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很小的啊。根据我们对他的圣经的那个尺寸的研究哈、啊，那个地方还没有美国的版图大，很小的，并不大的地方哈、啊。当然我们也是一个按照他的比例去猜测，就说明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是少数，真正得救的人是少数。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说啊，他们都不信了，他们都这样，我也这样了。神拣选的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少数，所以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啊，你要守住你的位分啊，要盼望，有一个盼望。所以基督圣经上的活并不是我们是讲到的身体的活，其圣经上的活是与原生神的生命连接，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既然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灵魂、身体、居所都要变化，都要更新。现在我们的灵魂更新了，我们的灵不再一样了。你知道你自己的心里的心灵跟不信的时候不一样了，你才知道你是基督徒。身体我们现在还有肉身，还有眼目的情欲哈，还有这个精神的骄傲，还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肉身还常常想犯罪，对吧？我们心里想不要犯罪，我们那个肉身马上就弹出来了哈，就犯罪。所以我们的肉身还在，所以我们要一直征战哈。我们圣灵要与我们肉身的情欲相征战，就会得胜。居所要更新，就是最后的新天新地哈，新天新地。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讲到的生，那我们现在看到死，死是什么 啊，非基督徒死后哈，他说灵魂去到阴间，啊，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死了就死了。如果基督徒死了就死了，为什么你们还去拜你们的祖先？为什么你们还要跟你们的祖先烧钱纸啊？给点东西给他吃，怕他在阴间没得吃，多烧点钱，对吧？啊，多跟点贡品。为什么你们还会让你们的祖先保佑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会做梦说我的奶爷爷奶奶托梦给我？那如果人死了就死了就没了，你们为什么还会去求这些？说明每个人心中都知道，人死了不是真的就死了，是身体死了，身体没有福。刚才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从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我们死的时候，这口气跑了，啊，你现在我们测心跳，以前就是鼻子这边抽一下没有气了，那个气走了，所以那个灵魂走了。所以身体死了，灵魂没死，灵魂走了，灵魂走了，走到哪里去呢？在一个地方叫阴间，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所有死人的阴魂在，灵魂在那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怎么分的？那个我不知道啊，那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曾经到阴间去求福音，所以他掌管了阴间天上的权柄啊。然后，但是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海里的这个什么洋大洋的，全部魂魄里的都要出来，灵魂都要出来，都要复活，他们也要复活，他们也有身体，他们也要复活，复活了，在那个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你这一生做的事情，我们说啊，为什么上帝？有些人那么行过一生，上帝都不惩罚他啊！有些人那么好，为什么死得那么冤？不正会有句话吗？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吗？对吧？最后报的时候，就是上帝在那边审判，就是按照你所行的，你有没有信靠上帝，你有没有行善积德？但是上帝讲了，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要扔进火符。火符是一个比喻，就在那边一字。被受煎熬，那个叫做地狱啊，火符。这个是第二次的死。其实他们，你要说他们的肉体那个，其实他们还活着的，但是他们的灵魂与上帝分开，所以那个叫死。所以现在搞清楚了哈，圣经上的死是生命，不是讲我们肉体。所以圣经上的死与圣经上的活，跟我们人想象的死，我们人体的死和活是两回事，是两回事。他在地狱里面的他也还活着，他只是在那边受苦，对吧？他与神隔绝，他与人生神隔绝。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知道我们信跟不信有这么大的区别啊。那我们怎么样哦，这样听了我很想得永生哈，我不想去地狱哈，我不想得火符那个地方存世的哈，火是不灭的哈，啊，存世不死的哈，这个都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不敢讲了，因为太怕大家害怕了。我告诉你，我常常跟我们教会讲一句话：你先要敬畏上帝，才能够坦然无惧；你先要有一个敬畏惧怕的心，才能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你如果没有惧怕神，你怎么能坦然无惧？我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你有很多罪没悔，你将来到上帝那边交不了账，你不肯去战兢吗？所以说你现在有肯去战兢啊。所以这全是神的话呀，听起来很难啊，但是我们要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着，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至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我们人生下来是出生什么入死啊，我们一生出来往死亡走啊。但是现在说我们从死亡到生命啊，所以他实实在在实实在在，耶稣讲话很朴实哈， I truly tell you， 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那我不讲花言巧语，就是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因为他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永生。好，那耶稣这边说，这个故事对谁说的？你们很清楚哈，啊，在耶稣行完那个神迹，就是那个啊水变为酒的神迹，他洁净圣殿 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啊，就来找耶稣。这个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很有资深、有文化又当一点官的哈。这个犹太人的官，他就来找耶稣，因为他就觉得哈，这个你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啊，但是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啊，所以他晚上哈、啊。就来看耶稣，就来访问耶稣。那至于他为什么晚上来呢？有的人说他是胆小不敢来，也有可能。但是可能他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有时间，也有可能。我们不去讲他为什么晚上来，反正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也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来到耶稣这边，他现在是不认识真正耶稣是谁。其实前面讲了啊，说你要认识他啊。听他话又信他来的，你就有永生啊！啊，其实这个尼哥底母，他年龄也不小了哈，一个当官的，他又有知识，又有这个啊，又有很虔诚的生活。他们旧约，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敬畏神的那些人是非常虔守律法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来找耶稣呢，耶稣一见面跟他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他，因为他赏赐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人来是有寻求的，所以神像寻求他的人，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他就把话告诉他，他就实实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不成神，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他说我实实这个人就一头雾水啊，他说我这么老了，我怎么能够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他就根本就这是逻辑讲不通啊，是逻辑讲不通。好，耶稣呢就跟他来启示他哈，他就讲说啊，这个你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人若不成水或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就不能见神的国。成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生；灵生的，就是灵。哈，你必须成生。那你说他为什么会把水跟圣灵生的放在一起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耶稣刚刚来的时候，开路先锋。约翰在干什么？水洗，对不对？水里是干什么？洁净悔改的礼，对不对？就是你要得到洁净，就用水来洗礼。但是那个是悔改，只是悔改，但是他没有得到成圣，没有得到神的圣灵。所以约翰就告诉他们，我来是以水给你们施洗，将来要来的怎么样？要用火，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后来当耶稣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水里面洗了，我们是圣灵把我们洗了，圣灵进来了。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什么？天开了，对不对？圣灵仿佛锅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话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三件事情发生了，天开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就是圣灵厚厚的恩膏他。那么神有话说，神来见证，把他和自己的儿子推向世人。所以我们受洗是欢欢喜喜的呀，是要你是成圣之日，那一天是必须的呀。圣经上说，圣人受洗必然得救。耶稣都受洗，你干嘛不要受洗？你那天受洗，当然你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但是你受洗的那天是圣灵大大的恩膏我们的时候。所以后来奉耶稣的名受洗就不一样了。所以后来保罗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受这个圣灵的洗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受圣灵的洗是一个特别的，实际上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在你里面成圣，你有成圣的生命。你是否成圣了你自己最清楚，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是不是有改变啊？你就会最清楚啊，你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得这个圣灵呢？他就是当时使徒行传那边，当时那些人说啊，之前把耶稣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不要他哈，我们要那个杀人犯，我们不要耶稣哈，要钉死他。但是当时他们没有，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们还没得到圣灵，他们就是那样的诅咒耶稣。但是当圣灵 五旬节圣灵一降下来，他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当彼得一讲道的时候，哇，彼得是个渔夫啊，一讲道几千人信主。当圣灵大大的恩膏下来的时候，那些人就扎心了，他们就扎心，他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行啊？他们就说我们把义人给杀了。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来到第一个工作，知道是什么？就是圣灵叫人什么？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你会有认罪悔改的心。你曾经讲谎话、讲假话，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你现在突然讲了，你就觉得不对呀、啊，啊，你就觉得不对啊！哎呀，我这个好像不太对哦。其实就是你有圣灵了，你要感谢主，我真的不一样了哈、哦，我有圣灵在你里面责备我了，所以你就改变了。所以他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悔改呀、啊。”所以你要到神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呐、啊，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呀、啊，叫我的罪得赦呀、啊。”你就必须领，必然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一应许是给所有的远方的、近方的神所造来的。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得救的日子。你们当时得救的状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好，我之前我很早可能跟你们说过，我当时在美国哈，在美国我当时是就是这个到美国的93年吧，到那边哇，那时候我就是一心都是要在美国赚钱嘛，要赚钱，那时候的美国梦哈，对呀，就是想赚钱的，根本对基督教没有感觉。但是我去了以后就掉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了，接待我们的是基督徒家庭，照顾我的天天接我的是校园的基督徒团契，周围跟我读圣经的都是基督徒的人，我就被他们带着国务地方看教会啊，听教会，我说真的那个时候没有圣灵，心被油门，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就看谁长得漂亮啊，看谁戴的首饰漂亮啊，就是这样看了看，根本什么都不懂，听不进去，你知道吗？心被油门了，你的心没打开，你的心没圣灵，你根本听不明白啊！但是神怜悯我，拣选我，他知道我听圣经也听不明白，他就用一个姐妹就一直跟我读圣经，啊，我就有一点点喜欢圣经，但是还是不明白。然后呢，他就那个姐妹要我受洗，我说干嘛要受洗啊？现在要早点受洗，然后你得救。我说啊，我就还是没有清楚啊，上帝也知道我不清楚啊。他就给我一个梦，啊，那个梦就是我一生当中，啊，神对我的呼召和救恩的梦，啊，当时我就梦见，啊，我被啊耶稣呢就拿了一个放羊鞭，旁边一群羊，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哈、啊，就站在地方就拿着那一群羊，然后呢我呢就被两个士兵从地里面压上来，就手背着后啊，好像要到刑场去了。啊，就跪在那边青草地，那边有花，跪在那边。然后我就说：“耶稣啊，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好，我就那个感觉，就是我本来要被处死的，就被一对上帝的仆人，一对士兵把我压到了耶稣的面前。那我就跟耶稣说：我说耶稣啊，我这个人啥都不好啊，也没什么本事。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喜欢种花种草啊，看菜谱。我说你就把我让我去看菜园吧。”Garden, 就看菜园哈，然后我就耶稣呢就拿了，耶稣也不看我，我也看不清他的脸啊，他就拿了个放羊鞭这么飞了飞了飞，然后我就醒了，醒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必须要受洗，我跟耶稣说了，我去看菜谷，他好像同意了，然后呢我就当时在家里面跟耶稣悔改的，我哭啊哭啊，那时候想家了。那是我在大学教课的，我跑到美国落到更在餐馆打工了，我好痛苦啊！我说这个跟我的落差太大了，我说我太痛苦了，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真的，你不要让我这么痛苦好不好？我就这样信主了。然后有个姐妹就天天带我读圣经，读圣经，然后她就要我去受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受洗，但是我只知道我很痛苦，我只知道我跟耶稣说我要去看守菜园。其实我后来才发现了。圣经上把这个啊，把这个教会啊，把这人的心灵啊，比喻一个 garden， 一个花园。你要守护这个花园，然后飞了飞羊鞭，实际上你去牧羊。但是我感觉就是说，耶稣用鞭子抽打我的罪。我这一生不说是什么好人了，肯定得罪上帝的事没少做啊。不说那上帝也没罚我，我就还很感恩的。好，但是过了3年，我去 后来我就受洗了，受洗我也不是太明白，但是那个牧师就等不及教会受洗，因为我要搬家，他就在浴缸里面给我洗洗。所以最近我也跟我们好几个中国来的在浴缸里面洗，因为他们要临时要回中国，他就问你自己祷告吧。我说我也不太明白，反正上帝啊，你给我造一个新人，我现在太痛苦了，把我的旧的都淹掉吧，都死掉，那我起来一个新的吧，啊，就这样受洗了，啊，就走到今天。我就发现了，我们人呐、啊，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那样，神救了我们，是把我们从死亡、必死的里面把我们带出来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往往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不去谈论。我感谢神，神从我最初的时候常常用异象异梦来告诉我，就让我在那个时候不太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但是我对这个梦很清楚，那我马上警醒过来，我就去受洗了啊，就一直走到今天。但是那个梦后来我去等了三年，我去读神学，我就到基督教书店去看书，哎，看到那边挂的那个耶稣放羊的那个照片在那边，哎呀，我一看我就惊呆了，这不是我梦中的情景吗？我那个时候在美国一个下面一个教会的一个很小的教会啊，比你们这边的人还少的那个教会，就是一个校园团契，我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做传道人啊、牧羊的是怎么回事啊，我都不懂，我都不懂。但是我就做看到那个地方，我说这不是我做的梦吗？我的梦就在这里啊，我跪在哪里我都知道。所以我一高兴把那个画大大小小买了三幅啊，一幅大的挂在墙上，真本的放在办公桌上，小的放在我的包里面。我一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看耶稣曾经在什么地方呼召我，我什么样从一个罪人真的回转。你们没听过我的见证啊，我当时好几次要去自杀的嘛，死到边缘的时候上帝拦住我了。你们看我好像现在很好啊，其实我的人生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是你们想能想象不到的，是你们没法想到的。我试着去自杀，不试了几次啊，到最后上帝把我叫醒，我说神，我现在除了为你死，我不为任何人死啊，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清清楚楚的神把一个这样没有指望的人，一个这样该死的人，把我们救出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来到教会，我们是得这个恩典。你不要看那些小小的一些芝麻粒子的事情啊！我告诉你，他不信主的，他家庭可能比你幸福呢，他工作可能也比你好，比你顺利，他身体可能也比你好。这个是普遍恩典，上帝给世上的人都有。你有工作，有家庭，有那个，有孩子，有配偶，这是所有的人上帝都给的，都看顾的。但是特殊的恩典，永生只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没有这个，你就亏大了。你赚得了世上的一切，有意义吗？那个谁，那个浪子回头，他也想要生活呀，他也想要永生。可是当他落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说：“我忘了一个重要的，我的阿爸父那啥都有了，我干嘛落到这个地步了？”他赶紧转回来到父这边哈。所以，我们有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何等的宝贵哈。那好，我们看看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不好意思啊，我们有些东西是插进去了，可能我讲的太长了一点是吧？还没有啊，你们是四点半是吧？我还有时间，我最后一次，让我多讲一会儿。啊，那今年最后一次。我们刚才看的那一段啊，看的那一段啊，那个，那这个经文哈、啊，这个经文。就是当时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喂饱五千人。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对吧？这个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是因为这些人没得吃了，在那边听到太多了，所以呢，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但是耶稣他的本身的目的，行神迹的背后，行神迹并不是耶稣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让你认识行神迹后面的上帝，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的一个心愿。所以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他的那些门徒都还不明白，还没有信心啊。所以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以后呢，他行了以后，哇，这些人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人真好啊，这个要做完，他不做完谁做完呢、啊、 你看他那边形成鸡蛙，一打鱼一碗下来的那个碗都破了，你可以看给我们吃鱼啊，对不对？这个饼哇，你不是五千人，那个时候数的五千人是男的，男的五千，那个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啊，还不知道有多少妻子在那边，再算上女的，再算上孩子，你说多少人？至少超过一万了吧，对不对？还剩下十二郎啊，还剩下那么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只有神显神的出来的。这些人看到的不是神迹背后的神，不是看到耶稣他就是神，而是说哇真好啊，这样的人天天有饼给我们吃太好了，这样的人不做完谁做完了，快点耶稣你来做完吧，我们就要你这样的玩。那耶稣就赶紧逃到山上去了，他就说他们这些人要逼迫他做完。很多人看了神迹性的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我知道人心是什么，他知道人是什么，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他知道人靠神迹性的是站不稳的，他是没有根基的，知道吗？他自己没有悔改的，没有重生的，所以当他行了这个神迹呢，这些人就哇高兴不得了。第二天他们就带着门徒就到对面去了吗？跑到对面去休息去了，在那里还行那个神迹吗？就让他们有信心了，在那个海面上走。结果第二天门门亮，哇那些人出来都找耶稣啊，找耶稣，在这边没找到就去那边找了哈，啊就是看到那个圈，哎耶稣没有在这里，在哪里过夜啊？偏偏就跑到那边，终于找到耶稣了哈，找到耶稣了，哎呀夫子啊你在这儿呀，我们找到你好辛苦啊，你去哪里去了？哎，耶稣又是这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没有一句多的废话哈，他直接就把人的心意讲出来了，因为人心诡诈呀，啊，怪到极去了，人心里想的什么他知道，他知道这些人来不是要来看神，要见他的吗？是要来吃饼的吗？哎呀多好啊，我跟我们教会的说，我说你看我们习惯性迟到，如果我说明天第一个来的排队，谁来的最早，谁给他发一箱什么食物啊，我保证很多人比早来了啊，就是他们很早天门门亮就来了，就在这边等耶稣，然后他们就想耶稣再行神迹，再给他们饼，再来喂饱他们，这多好啊。啊我们现在也是要找这个给饼给我们吃的领导啊，我们看现在，你看我们选好多人不是基督徒，他没有多少政治立场，他选总统投票的投哪个党派，哪个党派给我好处多福利多，我就选谁哈，我就选这个发钱给我就好啊。我们就要既得利益，我们基督徒也成了实验主义者，什么对我实验，对我实验的我就要啊，就不想将来，只想现在。我开始说了真的，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给人要人类要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但人就不选择这个，选择自卑数，就要对与错的问题啊。所以说不去思考，反正离死还远着呢，不要想啊，就是不要去想，他不知道永生是诚信的时候就开始了哈、啊。所以这些人在问的时候呢，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他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哈。他说是来是因饼得饱，你们是来找我这个的。然后他再掐令住他们一句话，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你们不要为这些劳力，那他们就讲了，那怎么办？我们不用耕作了，不要吃饭了。我为什么不要为这个劳力，我要吃饭了。很多人就一来教会来了，只下不来了，我要耕作去啊，我要吃饭了。青草地我也想躺了，可是我有一家大小要养活呀。他们把生命跟生活这样子分开的，分开的哈。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你们不要为这个劳力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你们要为永生，要首先得永生，要得这个，这个是父要你们得的，这个是我来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我来不是专门天天给你们做饼吃啊，我是要给永生给你们啊。这些人当然听不懂啊，他们就想说自己表现好点，那行了，那我们做点什么吧，那我们能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我们做点什么吧， 啊，你知道永生是礼物啊。好，那耶稣就说，你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好，你们要信我，就是做神的功。因为耶稣来，一直叫他们信他们，信他是耶稣，信他是基督，信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他们就是不信嘛。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要牵连着他。他说好，你在这边讲这些，那我问他，你我们的肘针哈，我们的肘针给我们40年都吃满了，天上降下来，那你不就行了这么多神迹？你再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你了。你再行点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了。耶稣到最后说，你们这些啊什么，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那个人，我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最后他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就只有约拿在肚子里3天3夜，就是讲他死里复活的神迹。因为你一直求神迹，一直求神迹，你最后怎么还是不信啊？你看的神迹真的是巧合呀，啊，去了神迹是又是巧合呀，对不对？啊，我们原来有一个弟兄，他的肝和肾被那个就是上帝医治了，换了，啊，这是巧合呀。后来他又得了白血病，白血病又好了，这又是巧合呀，那么多巧合呀。所以他没有认识到，他们就是看了神迹还是不信，因为他人就是这样的，还是不信。所以耶稣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算什么？你这给我们吃了一天的饼，那我们摩西呢，给了我们吃了多少年呢？40年的马拿，那你再行点神迹吧。他们就来挑战耶稣，意思就是你还不够格了，你就行这么点神迹，算什么呀？啊，那耶稣就说，那个粮食啊，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天上的父给你们的。他说那个是天上的父赐给你们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他说他对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他们就说，哦，那好吧，多吃点粮。正跟那个当时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哇，这个水叫我不渴啊，主啊，你赶紧把那叫不渴的水给我。他不知道耶稣是用比喻。那这边他又说，他说啊，那个就是耶稣要主要赐给的，他们就说，哦，主啊，你再常把这个粮赐给我们吧，天天降点饼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你们信我的哈，信我的就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的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啊，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更加挑战性的问题，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哇，这一把这些人，你说你听，你在那个时候听了会不会懵啊？你完全懵了吗？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不可吃血的，对不对？不要，现在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吃他的血，那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他要去自杀吗？我们怎么吃他？他的肉我们怎么能吃啊？所以他们就听不明白嘛。那我们现在多好啊！我们现在每月领圣餐，知道这个饼代表耶稣的身体，这个杯代表耶稣的宝血，这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之前亲自设立的，亲自告诉门徒的，所以清清楚楚。所以旧约啊，那个神说的话都是预表，到新约都实现，所以最后就实现了。这些人当然听不懂，你我在那个时候也听不懂啊，不要怪他们，我们也听不懂，但是我们现在多有福气啊，所以我们听懂了，我们要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要在这里面，那我们就是吃他肉喝他血的，我们就有永生嘛。好，这一些人听了以后哈，这些人听了以后就这个太难了，这个是太难了哈，也就是说这是啊圣难啊，这个话圣难，他们在门徒那些门徒听了这话圣难啊，谁能听啊？谁能听呢？啊，耶稣又讲了哈，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啊。然后他就问那些门徒啊，他说啊，你们也要也要去吗？啊，很多人不再跟他同行，他就问12个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这话甚难，我刚刚说的哈，弟兄姐妹啊，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篇道也非常的难，但是这篇道的话你们都清楚， 但是你是否真的信进去了，你真的是否接到你心里去了。神的话超过人的逻辑理性，超过科学，超过你人的智慧所能想的，他的一句就是一句，你照着他的做就对了。我们现在说好多，现在教会听到真的很多人都是喜欢听那个很舒服很安慰的道话，很多话甚难啊，不能听啊。你要说有天堂，每个人不信主的都是说有亲人走就天堂走好，天堂走好，如果都到天堂谁去地狱啊？所以那有天堂就有地狱啊，那这样说没有人去地狱啊，全部去天堂，那不要有这个词的对应了啊。所以我们一讲到地狱那么恐怖啊，有虫啊，有火啊，啊，那你说这话甚难啊，谁能听呢？那上帝能够那么爱我们的上帝，能要人去地狱吗？这公义的上帝能把罪人都送去天堂吗？你觉得是公义吗？所以当神伸冤的时候，这个人很快很快，你说哇，神审判你吧。当神一审判他的时候，哎呀，上帝啊，你要爱他呀，为什么要审判他？你又不同意了，对吧？所以神他是公义的嘛，谁对谁错，我们每个人都没法判断的嘛。我们外表，你看到外表或里面，你也不知道的嘛，除了神，上帝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说，神的话就对我们每个人里面去光照我们的啊。那这话是难谁能听的？我们现在说，我们如果爱耶稣，耶稣说你如果爱我胜过啊，你如果爱你的配偶，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孩子，爱你自己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哦，这话太难，我不做门徒了啊。啊，在家里面妻子要驯服丈夫，说我那个丈夫那个样子，我怎么驯服啊？啊，这个上帝太不公平了，正男轻女啊，不听了。他说啊，你要77次饶恕你的仇敌。哎呀，我那个亲戚那么坏，那么得罪我，我不恨死他，不咒诅他就不错，我还饶恕他77次。这个圣经太难了，不听，走了啊！啊，你们这边都讲这么难的话啊，就是太难听了。所以说，圣经上的话许多都是难的。难是我们认为的难，但是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神的话是精炼的，神的话是炼过的，像炼金炼都炼过的，精炼的，一句就是一句，不多不少，你就一句都不打折扣的去增加，去遵守，你就有福了。所以他就说这话是难了，谁能听？啊，那耶稣就问他，很多人退去了。我告诉你，我们瀑布堂他们说来，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第一聚餐开始来的时候有400多人，啊，现在大难逃杀，逃的加网络上的孩子呢，加到70-80个，100个左右，不错了。一直在逃啊，大难逃杀，大难逃杀，我们疫情又逃掉一批，对不对？很多人受了洗，他并没有成身了，没有神的灵命在里面，他没有办法去思考永生，没有办法去思想天上的事。圣经上要我们多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我们这话是难了，谁做得到啊？就在地上拼命的积攒啊，对不对？拼命的积攒啊！你说你们，我有时候车一些老人家来，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要你车。”我说：“我求你，让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积一点点财宝在天上啊！我不想到那边太贫穷。”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为着神做的啊，我们在那边唱歌呀，哎呀，我们把命把血流出去都不惧怕，我们多流一点汽油，多流一点眼泪都受不了。弟兄姐妹，你真的在主面前，我们只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对主做过多什么，但是神要我们就是跟随他，不要远离，不要离开。他说你们也要去吧啊，那是他就问了12个门徒，然后这一句，西门彼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成谁呢？他其实也有一点点说，我们没地方可去来了，除了跟你，我们还跟谁啊？因为你有永生之道啊，那人活着不就是要求最后能够有永生吗？那别的人，别的宗教有没有告诉你有永生呢？啊，你去看其他的宗教，有幻想，有梦想，有想到的超度轮回，你相信那些，还是相信耶稣基督说的永生呢？ 耶稣基督他一个活的例子，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让你看见永生复活是什么样子。那你相信吗？信的就有福了，信的就有福了。所以希伯来人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成谁呢？我们没得人手归成了，我们只能归成你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你看看世界上的党派，我们以前我们没有瘟疫，我们不关心时事，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这些的时候经济，不关心这些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现在看到医院不像医院，法庭不像法官，不像法官，总统不像总统，对不对？你信谁啊？你信民主党？你信共产党？信自由党？你信保守党？你信哪一个党啊？啊，你信谁啊？你的生命的依靠在哪里啊？你信你的配偶，信你的孩子啊，信那些医生，信你自己。我告诉你，只有神是可信，只有神是可信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有神是可信的啊，只有神是可信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现在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牢牢的，首先你要知道你是有永生盼望的，你要知道你在地上无论经历什么，你是有永生盼望的。我现在天天陪一个老人家，他已经90岁了，他住在 motel， 没有一个亲人，每天我都去陪他，然后他又不要去医院，不要去哪里，他就只求他的身体还很好，机能还很好，就是可能有点头部，他前几个星期突然讲不出话，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也没去看医生。过了两个星期，过了好吗？他又好了，又能讲话了。我们把他带去医院看，说他是轻微的中风，给他一点药，他现在好一点。他的一个祷告祈求就是说，我很想去主那边，我现在已经 ready， 但是不要让我进医院，不要让我受苦。我说谁都想这样，但是这个夫妻被连到谁，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次圣诞节为他去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为他这样的祝福祷告。我说你会不是经历那样的痛苦，我们祷告就是你在睡梦中被神提走。他说是啊，我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我好开心，我现在就想走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走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我们每天去就为他这样的祷告，为他这样的祷告，所以他就很开心很喜乐。所以我今天讲这篇道是要勉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信耶稣得的什么。我们得的永生是从你信主的时候开始，你就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灵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灵陪伴你一直到你走到天国，走到那边。所以你有什么好惧怕的呢？你没有惧怕的。你要有惧怕的，你就再听这篇道吧，好不好？好，我们基督徒是，我有一次我还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有，我说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我不怕死，但是我跟那个老人家一样，我很怕死的时候受苦，所以我就在我们那个旁边那高尔夫球场走走走，哎呀，我一看这个青草地是很漂亮，但是很像墓园啊。那个墓园都很青草地的嘛，我说埋在这个地里面多惨啊！我在想的时候，一丝惧怕引到我的心头。我说这个埋在地里面也不好，被虫子咬。我说啊，烧成灰也不好。但是突然想说，哎呀，这个灵魂去了啊，就会思考一些老的问题。哎，我一回来，突然我放在我包里面忘记了，突然拿到一个。在店里面买到的一块那个玻璃的那个上面，他就写了印英文写的，他说现在告诉你，你的信心在神面前是得到肯定的，无论你到多老，神都陪伴你走到永远。哎呀，我高兴的，我说神这一点点惧怕他都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你在就是你面对死亡的活的时候，你都不要怕，我一定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永生，我们永恒的喜乐，我们的盼望就在如此，我们的盼望就是最后得赎的日子。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 主啊，你把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主啊，今天我们这个道实在是有点难，因为人啊，现在的教会基督徒很多都想得到一些实验的东西，都是现在对我有用的，而不想将来的。主啊，但是当我们有了将来的盼望和应许，我们就知道如何过我们现在的生活。主啊，愿你赐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盼望，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满有信心，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圣量，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全扬你的福音到哪里。愿我们在座的我们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亲人都同得救恩的喜乐。谢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